您买了股票债券的 ETF， 就更不能错过 ETF 概念宅。
南坎台茂旁安美大旺，以环境、质感、财富三大价值震撼各界。李天铎建筑千平会所，三至四房双车位，
逢高调股换好宅，让钱钱变成您喜欢的样子。
安美大旺，03-317-6688，安美大旺。
Hello， 我是阅读前哨站的站长瓦基，欢迎收听下一本读什么。有很多人问过我说，瓦基，你送过最多人的书是哪一本？答案一定出乎你的意料之外哦。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叫做《每个爸妈都能养出好棉宝宝》。那这本书呢，主要是写给新手爸妈看的，让你和这个从零到六岁的孩子都可以睡得饱、睡得好。那这一次我就邀请到这本书的作者本人哦，我邀请到江佩 Peggy 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那首先呢，先请 Peggy 来跟大家打声招呼。
Hello， 大家好，瓦基好哦，我是好眠师江佩，很开心可以上到这个节目哦。
很开心就是可以邀请到 Peggy 哦。那 Peggy 现在其实离我们很遥远，因为他在这个英国，跟家人都住在英国，所以我们两个人现在访谈是有一个时差的哦。然后我跟 Peggy 其实在出书之前我们就认识了，我印象中是好像 Peggy 在粉专上面先私讯我，然后我们就聊起来了，聊一聊，然后发现说好像我们曾经在同一家公司工作过，就是以前不认识，是离职之后我们就才认识这样子。
对，
然后我当时印象很深刻的是 Peggy 他是台湾第一位通过了美国家庭睡眠会认证的这个婴幼儿睡眠顾问。那我觉得听众朋友可能会跟我一样好奇，就说婴幼儿的睡眠也有一个专门的一个顾问吗？或者说有专门的这个证照之类的吗？想要请你分享一下，说你是在什么样的因缘际会之下会踏进这个领域的？
我成为婴幼儿睡眠顾问最大的原因很单纯哦，就是我曾经就是苦主。我女儿出生的那个第一年，她最困扰我的事情其实就是睡眠。那时候我的孩子她白天睡很少，她一个晚上可以醒来个七八次哦。那我自己其实又是浅眠的人，所以晚上几乎没有什么睡觉。那到后来甚至会恐惧夜晚，我想有新手爸妈可能也曾经有这样子的感受过。那我呢，当时跟一般的爸妈一样，其实遇到问题我就是爬文，然后问 Google， 问亲朋好友，到处求救这样子。不过这样子网络这样的资讯很多，可是通常我们都只能得到经验的分享，可能有些人会说要拜床母啊，要收精啊，那有些人就是说白天不要让他睡，夜晚才会睡得好这样。我自己撑了蛮长一段时间的，那是后来看到因为我当时就住在伦敦哦，那我就看到欧美这边，我查了一些欧美的资料，我发现他们有一个行业叫做宝宝睡眠顾问，Baby Sleep Consultant 哦，那我就去付费咨询。那不夸张哦，我在两个礼拜内，我小孩长期的这个睡眠问题就改善很多。那当时因为我自己有在写一些文章，我就把这段经历写成文章分享出来，那我就收到很多的家长来私讯问我细节，因为我才发现其实台湾有好多好多的家长，甚至是不只是台湾，可能香港马来西亚有好多家长有这样的困扰，但是我们却没有这样子的服务哦，所以我后来就去进修啊，拿到认证，然后再回来开始经营好眠宝宝。
那所以听起来是你就是想要解决自己的问题嘛，好像就是因为自己有这个困扰，所以就去接触这个领域。那我好像在台湾以前从来没有听过说有婴幼儿的睡眠顾问，那这样子的一个行业是它是一个像是咨询的吗？还是说它是一个什么样方式提供服务，或者说是怎么样来帮助可能一样状况的新手爸妈？
它比较属于咨询或者是顾问教练类的哦，就是在英文我们就是叫 consultant， 就是比方说你可能在某一个特定的主题上面，你可以去协助其他人。有些像是现在台湾比较流行，可能像是人生什么人生教练、职涯教练啊，或是财务顾问啊这一些的，但是它是比较属于像我们的服务 传统一对一咨询来说，我们大概是两周到三周的陪伴式服务，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内去重新建立这个家庭小孩子他们的睡眠的习惯，所以它是比较属于行为层面的改变。
嗯，然后我在节目开头有提到说啊，就是这本书是我送最多人的书哦。其实真的是这样子哦，因为就是只要有朋友，或者说只要我们在群组看到其他的同事啊朋友，他们只要提到说诶，小宝宝睡眠不好，或者说晚上都睡不好，然后都被小宝宝吵的话，我就直接二话不说直接订一本就送给他，或者说之前我也有几本这个纸本书嘛，我就直接就拿给他们这样子。所以这本书我就是诶，逢人就送啦，就是我认识的啦，逢人就送这样子。那所以说我蛮好奇的是说，像你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发现到你一个写作方式的一个，不知道是不是你的刻意选择，就是这种书好像感觉上啦，好像如果是工具书啊，如果是步骤式的，好像就是会比较怎么讲，可能人家可能会期待说是不是看着步骤式的书本，可是我发现你很特别的是你把12个家庭的那个諮商的故事把它融合进去，有点像是用这些家庭的真实故事串联起来这本书。那我比较好奇的是你为什么会想要选用这个方法，而不是说诶，我可能是写成一个方法论或者是一个工具书的感觉。
嗯，这个问题非常专业，不愧是畅销书作家。
因为我会观察那个书的结构的。
对，的确我一开始想要写的是工具书。嗯，哦，那用故事来呈现，其实这个提议是亲子天下就是出版社这边建议的。嗯，那他这样子讲的时候，我后来想一想，哎，我觉得说对，其实用故事的方式来写更好，因为有蛮多的绵友，哦，我都叫我的读者绵友，哦，会问说他想知道我咨询的过程。那另外其实宝宝的睡眠的知识本身它没有那么难，
对，
难的是不同的家庭他们在现有的条件下怎么去改变习惯，怎么去执行方法。那因为工具书它呈现的是步骤的这种操作是比较硬的，
对，
但我们在咨询的时候遇到的家庭其实形形色色，可能是单亲隔代教养双亲家庭，或者是教养风格非常的不一样，所以即便是同样的睡眠问题，同样的月龄，不同的家庭它的过程却很不一样。所以我自己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并不是想要告诉大家一个标准的答案，就是说哦，你只要这样照着做就好咯，你小孩就会睡得好。哦，其实不是这样，因为以前的一些育儿相关的书，它的方法论常常是跟教养派别绑在一起的。那这些派别常常彼此可能又会有一些抵触啊，或者是他们会彼此不喜欢对方，会有一些争论这样。但实际上我自己咨询这么多家庭，那也他们也来自不一样的教养风格，那每个家庭条件真的很不同，每个宝宝也不一样。其实我自己是不相信有哪一套方法可以走天下。那我自己本身的背景也是念教育的啦，那我去看这些教育理论，我都觉得它就是要因材施教，它不是一套方法就完全就可以用的。但我们去我们好眠宝宝或是我出这一本书，我们的初衷其实是希望所有的爸妈都可以再多重视睡眠一点。因为我们不用有一个很完美的睡眠，但你可能只要调整一下作息，你改变一下环境，做一点睡前的准备，可能你就可以帮助你的孩子睡得比原本好一点。尤其在台湾哦，就是应该说在我们整个东亚啦，然后日韩这些哦，我们其实是处在一个蛮过劳的社会。我想瓦基应该是有蛮有感的哦，就是爸妈过劳，孩子也是过劳哦，所以如果把台湾宝宝的睡眠时数拉出来看，我们其实是倒车尾的哦，从小婴儿到学龄孩童都是哦。那所以我们的文化就没有这么重视睡眠哦。那但是三岁以内的睡眠其实对大脑发育非常有关系，它会影响一辈子。所以其实我希望的是，不管你是偏向哪一种教养风格，其实我们都要尽可能好好去保护孩子的睡眠，因为它是一个最基本的需求。所以我希望透过不同的家庭的故事来去传达这样子的概念。
我想再多挖深一点，就是说像我在书里面看到是你所提供的这样的咨询，其实背后是有一些科学根据的，对不对？因为包含说这个睡眠协会他们需要考这个证照啊，需要做这样检核，那它是有一些科学证据的。也就是说刚刚我听到你讲一个关键字，有些人可能会想说这个是用教养的派别，就是我相信什么，或者说我可能信赖什么样的教养方式，我用教养方式去处理。但是听到你这样子说，是不是你是以一个 比较有科学证据为基础的这个角度出发，然后去提供说，诶，怎么样的行为可能会对应到什么样的情况，那是以一个比较，我可以说是比较理性的角度去给出这样的建议吗？还是说他会在跟每个人每个爸妈不同的价值观会有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的确，比方说我们在安排不同月龄小孩子的作息上面，那它背后有一个，其实这个是很公开的资讯啊。比方说，这种美国儿科协会啊，他们都会有公布说，其实不同月龄的小孩他应该要睡多少时数。然后再加上，其实有一些过去的睡眠专家，他们只有研究说大概在哪一个时间点入睡，对小孩子来讲，他的睡眠品质跟时数会比较好。所以就科学的部分，就是我们还是会依照这个小孩子他的月龄他的状况来去安排他的作息，或者是说该保留几次的夜奶。这个是比较理性，刚刚你说的比较理性的部分。但是其实实际咨询是完全又不一样了，因为坦白说，爸妈遇到小孩子他就是感性那一面就是会出来。那我自己也是，我其实是蛮感性的一个人，这样。所以我们的工作就会比较是看说这个家庭那个原则不要动，就是我们的原则当然是希望宝宝睡多一点。
对。
但是这个家庭他的教养风格，或者是他一些可能家庭条件的限制，我们可以在这个条件的限制下面怎么样帮助他的睡眠靠近我们希望的那个目标近一点。他就有点像是这种感觉。
了解了解。诶，那我想说问一个比较实际的状况，例如说可能这个婴幼儿啊，他可能在晚上的时候就是不好好睡觉，然后就会一直哭一直哭嘛。有些婴儿他就是晚上就哭，然后你很难去哄睡他。那如果是新手爸妈的话，他遇到这种状况的话要怎么样处理比较好？
这个问题他会分阶段也会分情境。因为通常新手爸妈他遇到孩子哭闹，我们第一个就是想用最快的方式让他不要哭。这个是我们的直觉。那最常见的，如果是小婴儿的话，小月龄的嫩婴的话，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塞奶，不然就是抱咬，各种花式的哄睡这样子。那这些哄睡其实没有问题，它是新手爸妈最自然也很正常使用的方式。但是我通常会建议爸爸妈妈再等一下。那个等一下是去观察还有判断孩子可能是因为什么原因而哭。因为宝宝他不会说话嘛，他只能用情绪来表达。那哭泣他可能是饿了，也有可能他是累了，也有可能是他脚卡住。那或者是他刚喝完奶他马上放糖，然后小孩子他很容易肠胃就不舒服，他就溢奶吐奶了。所以他有很多很多的原因，甚至他可能只是一段睡眠周期醒过来，然后要接到下一段的那种小小的哭泣躁动而已。所以其实不管什么样子的问题，我都会建议照顾者先缓一下，不要立即的行动。你先判断一下，你可以想一下说，上次喂奶是什么时候？上次大便是什么时候？那上一段睡眠是几点起来的？那你会有比较高的几率用他真正需要的方式来回应他，而不是只是想要说我要赶快让他不要哭，把他哄回去。那我自己常常遇到有一些家庭可能比方宝宝要上床睡觉的时候他就大哭，那他们就以为说啊，孩子不要睡，因为他好像要上床他就哭嘛。但是其实那个孩子的他可能是因为过累，或者是说他还想多玩。
对，
那这种情况过累他可能反而不好入眠，他会在睡前的时候哭泣多一点点。那或者是频繁夜醒，然后他可能小孩子每一个小时他就起来哭一次。那对妈妈来讲最方便，亲喂妈妈最方便的就是塞奶。但是宝宝太频繁喝奶，到最后他反而就吐了。然后就睡得更不好。其实我们常常遇到，就他会遇到这种状况。所以其实如果当孩子哭泣的时候，你一直使用同一种方法，你没有去观察这个小孩子到底是为什么而哭的话，你很容易会让孩子去养成习惯。
对。
就是只要他一哭，我就是用同一种工具，或者说我们是工具人，工具，然后让他睡回去。那这样就很可惜，因为你会掩盖掉宝宝本来想传达的讯息，你最后你就会更难去知道这个孩子他实际的需求是什么。
嗯，我觉得这听起来好多学问哦。我原本是很好奇说，诶，是不是可以让他不要哭？因为我们觉得，诶，哭很烦嘛，要去顾啊，要去哄什么的，觉得很烦，能不能让他不要哭？可是刚听你讲，其实还有更多的判断跟观察在后面。那这个真的是蛮有学问的，就是一时之间可能我们无法说，诶，只有一个方式或两个方式，而是会判断很多种不同的情境才去决定。那我想要再请教，就是说，像假设说，像你刚刚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是睡眠的时间，开始睡跟睡结束可能是这个睡眠总共时间要多久，或者说这个睡眠的作息嘛。那我比较好奇的是说，嗯，要让小孩子把他的作息调成跟父母是一样呢，还是说是让他有一个比较科学上说他应该就是在几点到几点睡是比较好的，是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安排这个小孩子的睡眠时间比较好？
对哦，瓦基这个问题呢，其实是很多父母来找我们咨询的原因，就是他希望可以把小孩调整成跟大人一样的作息。
嗯，
哦，但是这边我可能要先让大家失望一下，就是基本上我会建议孩子要有自己的作息。
嗯，
那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宝宝他们需要的睡眠时间其实比我们长很多。
哦，
那他们其实天生是早睡早起的设定，好，四个月以后他应该是早睡早醒，他们比较是像农业社会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这种概念。但偏偏我们现在的社会是比较偏晚睡晚起的，尤其是在台湾哦。
对对
对，但所以如果你让孩子的作息跟大人一样晚睡，他反而会睡得更差，而且他整体睡眠会更少。哦，这个是有研究出来的，你越晚睡你整体的睡眠时数会越少。好，那这样就变成一种睡眠的剥夺哦。那第二个原因是哦，小月龄的宝宝尤其在第一年第二年，他们的睡眠会不断的变化。那我觉得这个是对新手爸妈比较困难的部分，就是孩子好不容易稳定下来怎么又变了哦。那小宝宝的睡眠其实是人一生当中变化最多的时期，哦，他的睡眠模式他的小睡长度次数本来就会改变，所以如果爸妈他可以预先知道孩子的睡眠的发展，你就可以预先做准备，说哦，他可能现在来到这个阶段他小睡应该要安排几次，那你去调整成适合他的作息，他整体来说就会睡得比较好一点。那爸妈其实你有一个预期说哦，大概他的作息哦，他的睡眠时间是怎么样，你也就比较好安排自己的生活。
诶，那所以这个作息的问题就是说是反而是父母需要去调整，或者说需要去帮这个孩子设定好这个时间嘛？那我比较好奇是说，如果孩子没有这样睡的话，他会有什么样很明显的副作用吗？还是说这个久而久之会有什么样的恶性循环吗？
嗯，其实这个还是看小孩本身哦，因为有一些小孩他睡得少，他可能整天的情绪会很不好，或者是奶喝的比较不好，嗯，那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比较难带啦，你会觉得哦，这个小孩好像一直处在很焦躁很不安的情况这样。然后通常其实这种睡得太少的状况爸爸妈妈应该会感受到 OK。 但是如果说就长期来说，如果说这个孩子他长期睡不好的话，我们从现在的睡眠研究来看，的确会对小孩子可能他未来的比方说他的情绪管控啊，或者是学习力啊，或者是专注力啊，或者是健康大脑的发育，它其实都有一些影响。但是我也不是要去吓大家，因为其实这种东西这种发育的东西它背后影响的因素太多了，
嗯，
但是整体来说就是你睡得好一点睡得多一点，尤其是在三岁以内的这种睡眠，它对小孩子他可能之后的成长包括生长激素啊长高这种爸妈有时候会很关心的，都会有比较正面的影响。
嗯，了解。然后我自己有回想到关于睡眠的问题，我自己也有一点以前的经验，就是说我小时候啊，甚至说好像到幼稚园小班的时候，我都是属于那种睡到一半会突然惊醒的那种。然后我父母那时候就带我去庙里收经嘛，那我就想说，诶，长大之后回想好像想说这个到底是迷信还是说那个效果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那我比较好奇是说，如果有遇到那种小朋友就是很容易半夜突然就醒来，吓醒也好，或者说他就是醒来开始吵，如果遇到这种状况的话，我们要怎么样去处理比较好？
像瓦基你刚刚讲的情况，你醒来的时候你知道自己醒来吗？你隔天有印象吗？
我觉得好像没什么印象，只知道说没有睡很好、
哦、
然后可能是爸妈在告诉我说诶你前一天又在吵，或者前一天才在闹，所以才带我去收惊之类的。然后自己的感觉是没有觉得说很奇怪说诶为什么醒来之后我到底在干嘛之类的，好像比较没有那个印象。
OK OK， 因为当我们在说这种夜醒夜惊的状态，尤其是在你说幼稚园这个月龄的时候，我们会先问说你有没有印象，就是你隔天你有没有记得你曾经醒来过、
嗯、
如果你有记得的话，那一般来说它比较不是夜惊，它叫夜醒、
嗯
哦、那常见的就是可能白天有过累的情况，或者是那段期间生活有比较大的刺激、
嗯、
比方说像刚上幼稚园啊，换老师啊，或者是家里有新的成员这些、
哦、
那有一些刺激其实是大人他比较难想到的。像我有遇到的个案就是说有一个小孩子他读了一本绘本、
嗯、
那里头的妈妈后来在绘本里面他就散掉了，就是就整个像烟雾一样散掉、
嗯、
然后孩子就很害怕，然后那一阵子他读完那个绘本之后他睡到一半都会惊醒。好，所以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刺激，但是可能从大人的角度来讲我们并没有觉得那是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嗯、
那如果说你是夜醒的时候你隔天完全没有印象的话，那有可能是我们叫所谓叫夜惊。那夜惊的话它的处理方式又不太一样。夜惊我们第一个我们还是会先，最主要我们会先从作息来调整，因为过累的情况就是你白天、
嗯、
没有睡饱，或者是夜晚入睡时间太晚，比较容易产生夜惊，就是夜晚醒来然后它有一点像是我们大人那种梦游，就是你醒来做一些行为但是你没有印象。
对、
哦、那这个通常它是有一些家族基因的遗传、哦、所以如果你的家里长辈有人曾经发生过类似的异梦症这一些的这种梦游啊这种状况的话，那你的小孩可能就有一些比例是会遇到这种所谓的夜惊。那夜惊我们会先从作息来调整，那如果都没有效果的话我们就会变成说提前唤醒小孩，因为通常他这个有频率的，就是说他大概固定在某一个时间点他会醒过来，然后我们就会提前去唤醒小孩，去打乱那一个循环。
嗯，了解。诶，那如果说在顾孩子的时候啊，有一些时候在顾可能会觉得好像心力憔悴，就是睡不饱然后上班又累这样子，好像最后精疲力竭，然后好像就有点失去自我，因为好像听到看你书里面有一些人他会这样子跟你反应，那像这种状况的话你会怎么样帮他们处理啊？
其实这种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好，因为爸妈来找我们是做睡眠咨询嘛，我们不是心理咨商、嗯、咨询跟咨商是不一样的、嗯、心理咨商又是更专业然后非常严谨的行业这样。那我们的着力点还是会放在去帮助这个小孩他可以自己入睡，或者是睡多一点睡好一点，这样爸妈可以早点下班有自己的时间，所以他可能对他来讲他的情绪上的缓和会比较好。不过的确有不少咨询的妈妈她是因为太过专注在孩子身上，然后在睡眠这件事情上做得太多变成一种干扰，导致孩子睡不好。好，比方说孩子他原本只是睡眠的小躁动，但是妈妈就跑过去把他抱起来哦，那或者是明明孩子睡得很好然后妈妈很紧张，她可能会一直想去探视他，把孩子吵起来，这个也是有哦。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会去让家长知道说其实正常的睡眠状态是怎么样，然后我们尽可能不要太多的干扰，不要太多的关注在他睡眠的时候。
好像就是有点过犹不及，就是你好像又过度干扰他，或者说你想要做更多，结果好像反而让他睡不好这样子。
对，
诶，那我蛮好奇说像找你咨询的人有那种就是真的很鸡婆，然后把就是一直干扰一直干扰，那你会怎么样去跟他们沟通，就是说因为妈妈一定是很担心孩子可能会有什么状况，他真的很想要主动的介入嘛，那你会怎么样给他们建议，可能是让他们的心情去调整，或者说告诉他们什么方式让他们可以比较不用这么担心，或者说比较可以稍微 hold back 可以去观察一下这样子。
其实这类的家长其实通常是自己可能本身个性，或者是说他成为新手爸妈之后他的生活本来可能有工作啊，或者是他请育婴假，他突然失去了一个重心，所以他把所有的专注力都放在小孩身上，然后变成有点像是他自己的 KPI、
嗯、
或者他的生活的重心。那 这个部分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太多，因为这就是这个家长本身的状态。
对，
但是我们会试着去在宝宝的睡眠上，可能在短期我们会透过一些作息的调整或是一些回应方式的调整，让他在短期就可以看到，其实你稍微改变一下行为，你先改变一点点，你不用改变太多，你的小孩子就有一个很大的睡眠的进步。那当家长有信心之后，他就会更愿意去尝试不一样的方法来去回应他的小孩。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做到的部分。那但是你要教他的教养风格整个大改变，这个真的是非常难，这个没有办法透过我们这样子很线上的咨询，我就请家长说，哦，你必须要做这样的改变，这样。但是我们会让他看到，当他做一点小改变的时候，小孩子的睡眠，小孩子的状态可能就会有一些变化，这样他就会有比较多的信心来去做一些其他方面的调整。
了解，有点像那种小小的胜利带着他一个一个的建立信心这样子。
对，
那我很好奇，就是说像有时候我们可能一个宝宝都搞不定的，如果这个时候又来生了第二个宝宝，然后第一个宝宝的睡眠跟第二个宝宝的睡眠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彼此干扰，会不会又需要不同的照顾方式？那怎么样才不会就是说让他们互相干扰，怎么样才让两个人都睡得好？有没有什么诀窍可以给那种比较多个宝宝的这种家庭来用？
其实这会看两个孩子他的月龄相差多少。那我通常会建议在二宝出生之前先搞定大宝的睡眠，因为一个一个来比较容易，如果你要同时操作的话，其实那个压力有点太大了，所以我们可以先帮大宝分房。那因为生出来之后大宝会比较难分，那新生儿头几个月他们的睡眠模式是很浅眠的，大概有 50% 都是浅眠期，那他们也会需要喝夜奶，这个是生理上的需要，所以其实直接在环境上一开始就分开会比较好操作。但是等到二宝他比较大一点，他比较稳定一点的时候，通常来说是一岁或两岁的时候，再快一点六个月有机会，就每一个宝宝不一样哦。然后这个时候可能一岁两岁之后，我们再让两位宝宝同房，他自己本身的睡眠都，两位宝宝的睡眠都比较成熟了，他就比较不会互相干扰。
对，
那其他还有一些是像白天的作息的安排啦哦。那这一块的话，我都会建议去抓一个共同值。那通常这个共同值是午休午睡，因为午睡是最后消失的这个小睡，那我们可以去以午睡为中心来去安排多个宝宝的作息，这也是一种策略了。那我先前有写过一篇文章，如果 Google 这种双宝好眠策略的话，应该可以搜寻到我们网站的文章，我会有提供一些比较大方向的概念跟原则。
了解了解，因为我觉得好像因为我自己的听众跟读者有些是什么三宝爸，然后有些还有跟我说是四宝妈的，我想说哇，这个到底要怎么顾啊？这孩子对每个都醒来给你吵一下吵一下，那不就整个晚上都不用睡了吗？这样子。OK， 所以那个多宝就是你刚刚有说那个文章，我们到时候把那个连结也放在资讯栏，好让大家可以搜寻到这个文章。OK， 那我很好奇就是说像这本书里面啊，除了说你有书本的这个故事啊，这些家庭的故事之外，其实我知道说你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做一对一的咨询啊，或者说你刚刚有说撰写文章，甚至我看到你还有出线上课程的方式，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像是什么样的听众或什么样的朋友他们适合看书的方式，那什么样的听众他可能更适合咨询，那什么样的朋友他可能是上线上课程就够了，到底这个是要看状态吗？还是说看他们孩子的这个不同的吵闹程度呢，或者说严重程度，他们要怎么样评估自己可能会需要什么样的帮助比较好？
我在书里面，在每个爸妈都能养出好眠宝宝这本书里面，我分享的是零到六岁咨询家庭的故事。所以如果你的孩子落在这个区间，然后你想要有一些很基础的然后比较轻松的方式来了解的话，你可以参考书，就是有一些基础的孩子睡眠概念。那线上课程我们是好眠学院，我们针对的是零到两岁的家庭，所以我们是以月龄来讲，因为其实多数的睡眠问题是越小，就是月龄越小他通常会睡得不稳定这样。那如果即将有新生儿就是你正在怀孕或者是宝宝睡眠有一些小的问题， 那其实在线上课程我们分享的就是我们在咨询使用的一些方法，还有你也可以去了解小孩子他的睡眠发展，他在不同月龄他的作息要怎么安排，环境的准备，这些很基础的在线上课程里面都有。那一对一咨询的话，其实它是针对已经有睡眠问题，而且持续一段时间你已经受不了了，像是频繁夜醒啊，夜醒久，入睡拖延，小睡短这一些哦。那通常来找我们咨询的家庭，那个信里面都已经写得很惨了，就是他们已经撑不下去那种。那这种的话，你就再请这个顾问来对症下药，然后陪伴你两周三周，直接帮你拟定一个计划，然后我们照着计划走，然后每天我们就会去看说哦，小孩的状况怎么样，然后再去做哪一些调整，就是用短时间的改变睡眠的习惯来去换长期的健康睡眠。不过完整咨询像这种一对一咨询，它里面都会包含到睡眠训练，所以可以接受睡眠训练的再走咨询会比较好。但是线上课跟书的话，我就会去讲一个比较一般家庭都可以使用的，像作息调整或者是一些小 paper， 就是我们平常就比较可以使用的这些概念。
了解了解，因为我自己有朋友就是最近可能也是刚生小孩，然后就跟我说有时候会那种就是被真的是吵到那个精神耗弱，就觉得说哇到底该怎么办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有这种状况，真的也不要说再等或者说再拖着，就是说诶，如果说真的需要帮助或者说直接找专业的人来帮你协助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的一个解法这样子。 OK， 那也很开心今天可以邀请到 Peggy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东西。那如果说听众朋友们他们要再找到你的话，是不是有什么频道啊还是什么样的粉丝页面可以分享给我们？
OK， 我们的名字叫做好眠宝宝宝贝的睡眠顾问。那基本上如果你在 Google 搜寻好眠宝宝，我在网站上其实已经分享了蛮多的文章，那我也有电子报，最后再提供给瓦基哦，就是我们电子报连结。我其实有制作一个比较简单版的，就是免费四堂课，让大家会有一个基本的概念。那我们每个礼拜也会大概分享一些就是育儿的心得啊，还有一些宝宝睡眠的知识这样子。那另外我们现在又有 IG， 就是搜寻好眠师，好眠师应该就可以找到我了，大概是这几个管道。
没问题，那我们就把这些资讯都放在这个资讯栏，那大家有需要的话就去取用自己需要的部分。好，那么节目到这边就进到了尾声。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订阅下一本读什么，然后你也可以订阅我的免费电子报，每周收到最新的读书心得还有好书金句。我们下次见咯，拜拜。